但是问题在沦陷区，你看谁到处拦住他的，当然是撒旦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这是主要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祷告是巴不得有一天，愿你的国降临。你的国一降临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讲到教会的时候，你不能不讲到国度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所以你看讲到这个建造教会的时候，你如果读马太福音很清楚的那一段的圣经，你就看见说，下面保这个主立刻说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。意思就是说，保罗、彼得要做一件事，这里钥匙是多数，不是单数的。所以钥匙是为了开门的。现在的天国的门要开的，天国的门什么时候开呢？有一天要开。天国门开的时候，就是教会建造的。换句话说，教会建造的时候，就是天国开的时候。所以讲到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。不能胜过他。然后呢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要给彼得。那这的确是给彼得的，没有错。因为的确神给彼得有一个托付，那个托付就是什么？就是要他去开门的。所以一面你看见教会诞生了，但是同时你看见天国的门开了。谁是开门的人？彼得是开门的人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今天使徒行传的故事不光是教会诞生的故事，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天国不止开国了，而且天国也开展了。所以使徒行传的故事不光是教会成长的故事，而且也是天国开展的故事。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。所以使徒行传是从神的国开始和神的国结束。一开始你记不记得那40天之久，圣经说我们的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这是，所以你知道使徒行传怎么开始的。那么怎么结束的呢？当你读到最后一章的时候，你知道它是怎么结束的。所以使徒行传最后一章怎么，最后 一节怎么说呢？保罗放胆传讲神的国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进去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讲到国度，原很明显在这个国度里面有黑暗的一面，因为阴间的门打开了。所以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你看见有反对的势力，很明显的，教会乃是在反对的势力中间长大。教会好像婴孩，在到处都是细菌，在人认为说不可能长大的，因为整个的环境都是威胁教会的生命，都是扼杀教会生命，不可能成长的。所以这是两面，一面神借着教会要带进他的国度，对付他的仇。所以当你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不光是教会成长，如果光是教会成长的话，你看今天很多小孩子一下很顺利就长大了，但是不是一个生命的长大，你知道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征战，整个大环境给我们带进一个观念，什么观念？那是国度的观念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读使徒行传，我们只记得教会的这一面，我们忽略了国度这一面。所以你看见了，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，重点重在生命；讲到国度的时候，重点重在权柄。所以这两点我们一定要记得。那么如果我们大家读这个四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是讲国度的，约翰福音呢是讲生命， 所以使徒行传呢，你看见也是一样，一面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故事，另一面呢给我们看见权柄的故事。那权柄是为着对付仇敌的，权柄当然一面也是为着让生命长大，另一面也是为着仇敌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是神掌权，你看见是神作王，所以你看见在那里有宝座。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要记得，基督徒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你基督徒有两面，一面你记不记得主告诉我们，一面给我们看，一面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我们要得出儿子的名分，那是生命来说的。但另一面呢，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，我们要和他一同掌权。为什么受苦？很明显，如果没有仇敌就不必受苦，所有的痛苦，所有的病，所有的艰难，都是因着罪来，都是因着仇敌的缘故。所以为什么要受苦呢？受苦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所在的大环境是个什么样的环境。但是我们是不是要打败呢？不需要打败。我们今天口腔里面都是细菌，但是我们可以不生病。生命力旺盛的时候你可以不生病，你害怕了，结果呢，然后呢，你抵抗力就弱了。你这个特别是可以我们的口水里面很明显的抵抗力弱了，那这个时候上呼吸道的疾病可能就会发生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呢，你可以在一个充满细菌的环境里里外外它可以长大的。所以同样的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这个生命成长的故事乃是得胜的故事，乃是掌权的故事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你不能让仇敌占上，我们不能一开始就投降的，不能这样。所以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的故事。所以我们讲到历史的时候，一面我们讲的教会，那另一面呢也讲到国度，也讲到天国。所以这个一面，所以使徒行传给我们第二章给我们看教会怎样诞生，也给我们看见天国是怎么开国的。那开国的故事就是五旬节的故事，然后后面整个天国是怎么开展。那我这个是非常非常，如果我们有这两面的这个印象，或者两个观念都在我们脑海里的话，那么我们读使徒行传，我想印象就比较深刻，而且我们容易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一幅图画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。使徒行传就叫做使徒行传，就是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。 那么有很多人说，这个使徒行传怎么会是使徒行传呢？那么有的人说，其实呢，这里面呢不大提到这个使徒行传，就其实前面十二章是讲彼得，后面十六章呢是讲保罗，多半是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是不是宁可讲说是彼得行传或者是保罗行传不是更恰当吗？那很多读圣经都有这样的怀疑，而且觉得就是在这里讲到的这个也不是他们的传记，那其实他是 Acts， 就是他的行动。所以这个乃是使徒们他们工作他们行动的一个记录，所以不一定是全面，这不是他们的传记。不过中文呢翻得很好的，就是把它翻作行传，意思就是说这是使徒们的行传，他们工作的记录就把他们留下来了。那其实呢，我个人感觉使徒行传是这个名字是非常恰当的，因为你如果要知道整本使徒行传讲什么，实在说来你就要前八节就很清楚，前面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事实上就已经什么，就已经把整本的使徒行传就把它提起来了，那么从那里开始出发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如果我们不会饮水思源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懂得，因为我们的感觉这个不是很明显就是教会的故事。那么这个为什么和使徒发生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因为教会乃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那新耶路撒冷你看是十二个使徒做他们的根基，那么这是到底什么意思？这个和使徒行传有很重很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们如果讲到使徒行传，特别一面给我们看这个神的殿是怎么盖起来的， 但是盖起来你一定要先看根基的部分，你如果把根基部分完全忽略，那当然不行。那当然教会的根基是基督没有错，但是神要借助一般他的使徒来把那根基把它立好，所以这就是使徒们所在的地位。所以讲到根基的时候，就是一栋房子最开始的部分，最开始的部分。那么你后面你房子怎么盖都可以，那是后面的结果，但你要看当初是怎么盖的。最起码那个整个最主要的根基的部分，当然是我们说的一点都没有错，那是根本就是四福音讲到我们的主是怎样一回事。但是现在接着要讲的就是使徒们到底他们做了什么，他们到底手中做了一些什么。那么他们所做的，现在呢圣灵把它记录下来。所以一开始呢，很明显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比方说这个提亚菲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直到被劫上升的日子为止，这是原文的翻译。所以简单来说，什么叫前书呢？前书就是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所以是开头的部分。那么一直到什么呢？一直到上升的日子为止。然后下面呢就是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是讲到上升以后耶稣所做的。所以什么叫使徒行传呢？使徒行传就是在主耶稣升天以后他所行的，他所教训的，那么就是使徒行传。那么他怎么行，他怎么教训，和使徒们发生关系。所以下面接着怎么说呢？所以我把它翻译大概这样，那中文的翻译是：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。如果你根据原文的话，这样的不是很清楚，所以我估计你这个次序有点倒过来。那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前书呢是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直到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。那么这个其实已经告一段落，很清楚了。然后下面当然指的上升以后。那么就在那个时候，所以我们在原文有 when， 当那个时候，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做什么呢？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。所以重点重在他吩咐他所拣选的使徒。那么讲到这些使徒的时候，他就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他们看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先是重点重在就在主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就吩咐他们，借着圣灵吩咐他们一段的话，这是很重要的话。然后接着下面就讲到，那么对这一班的使徒呢，我们的主用40天之久和他们讲说神国的事。所以当他们聚集的时候，他们就问说，和聚集就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的。那么天国的门怎么开？这个开国的故事和圣灵有关系，和圣灵的敬有关系。所以我们主要他们等在哪里？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主吩咐门徒的话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那么尤其这里说他上升的时候，一直到上升的时候为止，那么那个上升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他吩咐，就是圣灵吩咐使徒的时候。所以可见你看见这个吩咐跟升天是连在一起，根本这两件是紧紧连在一起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吩咐的重点是什么呢？你读下去就很清楚。读下去呢，就是第七节、第八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了我的见证。然后说了这话，我们的主就升天了。所以可见前面所说的，这个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到底吩咐些什么？就是下面的话。这个话就是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人。那么做我的见证，然后说了这话，我们的主就升天了。如果你把这两段话放在一起，很清楚，一开始 你看见在这里我们的主升天以前他有个叮咛，升天以前他有个吩咐，那个吩咐是什么？吩咐就是要他们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